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五上生深为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足，在缘接受来正知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那个宣讲这个中观根本回论当中呢，就是现在这个破这个优势法的这个自性，破优势法自性当中呢，破优势法的自性和破优势法的这个能力，分两个，就是其中呢，就是这个能力呢，就是分三品，分三个方面来宣讲。那么现在呢，就是讲那个破那个戒缚啊，就是破那个破这个戒缚的这个道理的话呢，也是分三个方面来讲，这个破轮回之本体和破逼能力之因果啊，就是破逼之逼能力之因果，还有这个悬索去除真如之方便法，就是分三个方面。其中呢，就是第一个破轮回之本体呢，主要这个戒缚品呢，就是按照古人版的这个刻盘的话呢，破这个轮回之本体，破轮回之本体呢，一力光速和一教正重解分两个方面。首先这个一力光速吧，就是一力光速的话呢，这个破轮回之这个自性成立，这个佛界之自性成立，然后这个断除泰国，就是分三个方面。然后破轮回之自性成立呢，破轮回不是吧，轮涅吧，就是轮回和涅槃，就是破轮涅之自性成立和，昨天是不是我说错了，破轮涅之自性成立和破那个佛界之自性成立，就是这样分的。然后第一个是破轮涅之自性成立呢，就是这个轮回自性，就是破这个轮回之自性成立和破涅槃之自性成立，分两个方面。第一个破轮回之自性成立呢，破轮回这个自性成立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昨天我说的跟那个今天那个就把那个重新再分一下吧，就是也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刚才破轮回之自性成立，总破无蕴人我成立，就是不中破这个人与我人我成立和别破这个人我之扭转啊，就是这个别破这个人我之扭转。然后那个昨天我们这个中破无蕴人我之成立呢，就是已经这个讲完了啊，就昨天说是那个一切这个无蕴呢就是不应该这个扭转的，就是常的也不能扭转，就是不常的，就是不常有的呢也不能扭转。那么终身呢就是一复然，就是国人蛮和那个其他的有些论词呢，就是把这个后面的这一句呢就是分开，就是就包括在下面的这个破人我的这种扭转里面，就是但是我像是这个呢干脆中破吧，就是不然前面的那个宋词呢就是就是不是那个特别好那个弄，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中破，就是中破这个人我和无蕴这个成立，就是这个是昨天已经讲了。那么今天呢就是别破什么呢，就是别破这个人我的扭转。别破人我的扭转呢分两个方面，就是观察扭转者不存在而破，就是观察这个扭转者扭转者不存在而破。然后这个观察前后往来中间无声而破，就是观察那个前后中间呢，就前后往来中间，就是前后的这个前后往来的那个中间呢，就是无声无有身体而破，就是无声而破，就分两个方面，就是观察扭转者不存在而破和观察那个就是往来这个中间无声而破啊，就是就两个方面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观察扭转者不成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破人我的时候呢，就是观察这个扭转者啊，就是扭转者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不存在，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破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样破呢？这个若众生来往，那就如众生往来，迎接注入种，无种求进我，虽有往来者。他这里来说这个因为这昨天我们呢就是这有不同的有些这个观点也已经破完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就是现在那个国人把的有些那个讲义里面说的那样的话呢，就是他对方的观点是独自补的观点，就是那么这个好像说什么其实那个里面也独自补没有说吧，就是但又是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独自补的观点。那么独自补的观点呢，就是他们是这样讲的，就是常有的这种这个人我呢也不存在，就是扭转这个轮回，不常有的人我呢也不是扭转轮回的，但是扭转轮回的呢，就是常也不能说，不常也不应说，不可言说的这种人我呢，就是应该存在。就是他们对方的观点呢，就认为是这个常有不常有，因为我们昨天常有的也不合理，就扭转不常有的也不合理扭转，就是从轮回的角度、无蕴的角度、什么这个人我的角度来都不合理。昨天已经破完了，那么下面他们对方呢这样说，你们就前面这样的观察呢，就是不太合理，就是凡是这个常和不常呢，就是没有什么可说 肃的，不可言说的这种人物，不可言说的这种人物呢应该是存在的，他就是这个轮回当中是扭转者，就是他对方呢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么龙母菩萨呢就是破他的观点，如众生往来，如果这个你们所承认的这个这种不可思议的众生呢，就是不可思议的众生或者是这样的这种人物，这样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在轮回当中往来就是扭转啊，就是往来是在这里扭转的意思呢，如果这样扭转的话呢，就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云劫注入众无宗求尽我，就是那么我们这个这个观察，就是观察的时候呢，你们所承认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我呢，就是从这个无影然后这个界呢就是十八界，就是入呢就是处的意思，就是它其实它这个依法不同而已。如果是住云劫入众，就是它住在前面的话可能好动一点，但我没有盖，就是可能他们有这种那个意思的那个比较相通点吧，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在这个你们所承认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我呢，就是正个这个无云十八界是而处啊，就是是而处，我们这个具身论里面所讲的这些当中的话呢，就是通过五种方式来这个求，就是五种方式来这个寻找的话呢，尽我就是一点也是得不到的啊，就是什么五种呢？我们前面观察这个惑性品的时候呢，就是惑和这个性呢，就是通无相推理吧，就是无相推理啊，就是这个惑性呢，就是是这个一体他体也是不成立的，能意所依也是不成立的，居住也是不成立的。那么这个人我跟运呢，就是也是是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这个观察吧，就是比如说这个人我跟那个运之间的关系呢，一体也是不合理的，他体也是不合理的。然后这个人我和运呢，就是作为这个能意也不合理的，所以也不合理的。然后人我作为那个就是这个所居住者，就是居住也不可能的。中共有无想这个推理啊，就中共有无想推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从那个无影和十八界十二处当中呢，就是优不宗所承认的这样的这种人我，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人我，不可思议的这种人我呢，我们就是一一的，就是可以这个观察。怎么样观察呢？比如说我们这个无影吧，就是无影的话呢，就是你就可以观察，就是无影跟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人我呢，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一体？就是一体的话呢，就是也不合理的。如果一体的话呢，那么只是无影这个生灭一样的，你的不可思议的我呢，就是也正在那个生灭了。就是如果是他体的话呢，就是他体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不合理呢？那么这个无影以外的这个这样的不可思议呢，你应该这个到达，就是这也不合理的。然后让他做能以做所以也不合理的，然后剧组也不合理的，这样这个无因上面呢，就是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然后我们就是去这个观察那个十二处当中呢，有没有就是这样呢？也是同样的这个这样这个一体一体和能以所以还有剧组的这五种这个推想五种这个推理呢，就是进行观察。进行观察的时候呢，最后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所谓的这种人我呢，也是除了这个假象以外，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就根本到不了。如果得不到的话呢，那么你说是那个这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个人我呢，就是随时这个扭转者，随时这个赖王者，就根本是没有的。就是与生伦氏的那个先举人呢，就说是你们这样的这种人我呢，就是跟那个师女的二字没有什么差别的。因为从这个整个运界处的这个法呢，就是跟他就是通过无相推理来就是对比的时候呢，根本找不到就是像那个师女的二字那样。然后那个好像秦变伦是那个讲义里面呢，就是他比喻成那个秃角啊，就是就根本得不到这个秃角一样的，就是其实师女的二字和秃角之间的关系呢，就是也是可以这个，就师女的二字呢，就是拉着这个秃角，就是然后在虚空当中泡，就是。昨天我们那个商量，就是居士内的几个也是那个大官家，就是他们以前是可能在家人，就是然后喇嘛下面正在那个辩论，就是辩论的时候呢，他们辩论的比较精彩，有一个喇嘛呢就开始就是打着别人的头，就是然后一边辩论一边就是用那个手呢搀着别人，然后我们那边的居士里面的一个什么那个大官家的话呢，完了他们大家起来去劝。他可能以前辩论的这种精彩的场面呢，没有这个特别的看过，就是他就特别着急，就是在那个金刚萨埵里面，就是看，你们去劝吧，就是我们这个说是怎么打架，你看吵得特别凶，而且也是打了别人了。因为那个格鲁帕的那个有些那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辩大他，就是辩呢就是就说你看你没有这么什么什么，就是一边就是带有一种那个就是讥讽的这种语气吧，就要这个说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这个辩论的时候用什么那个就使女的儿子或者用什么样，就是让对方稍微说错了的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可以大他的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辩论的人的话呢，就认为是他们已经真的打架了，就是请大家去劝劝他们吧，不要打架那个我们刚才 察也是这样，就是通过五种这个推想方式来，就是这样观察，就是观察的时候呢，所有的我呢，真实是这个得不到的啊，就是这个呢，应该我们这个在这个观察的方式应该这个可以就是通达，就是因为前面这个活性瓶里面的这样的这个无相这个推理吧，就如果你这个再用这个如种论里面的这个七相推理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总的来讲的话呢，你们这个语不中这个所承认的，或者是肚子不所承认的这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我呢，就是根本是得不到的。如果得到的话呢，可以这个云解出呢，就是通过无相这个推理的方式呢，应该这个存在的。但是根本不存在的缘故呢，所谓的这个扭转者呢，就是不合理的。就这是我们刚才课盘里面呢，观察扭转者这个不存在而破，就是这样破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前后这个往来中间呢，就是无生而破，就是这个第二个课盘。若从生至生呢，往来即无生呢，若其无有生，则无欲往来。他这里字面上的话呢，就是如果这个这样的这种这个人我，就他这里呢也基本上是跟那个什么这个肚子部的这个观点就是相似的。那么我们从这个推理的话呢，就换另一个方式来，就是可以进行这个推断。怎么样推断呢？如果这样的这个人我存在的话呢，比如说我从那个从神至从神，就是从这个人的身体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天人的身体，就是那么这个这样的话呢，就是对方的话呢，就认为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应该这个菩提迦罗是存在的。比如说我现在是转为人呢，就是变成这个天人，就是这样的扭转者怎么不存在呢？就是应该是存在，可能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我们呢，就是但可能两个字呢，就是在移民这个场呢，就是一般的就是别人的不容易用。就是如果你可能的话呢，就是那别人的肯定要用打你的这个头上，就是尤其是头上没有头发的话呢，就是打得特别痛。如从那个就刚才我说错了，是可能是对方的观念的话呢，就是这是一个这个逻辑上，也是可以说是一种那个辩论场当中的话呢，就是大的一种这个问题，就是不应该这个这样用。然后刚才这个对方呢，就是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怎么不合理呢？如从这个身体呢，就是到那个身体之间的这样这个往来的话呢，就是你们这个承认是这样这个往来吧。那么这样往来的时候呢，中间呢就是有这个无生的过失，就是即无生。即无生的话呢，意思就是说我那个现在呢，就是我认的是这个无蕴。那么人的无蕴呢，就他真的说是这个肾，就是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无蕴的就是可能性啊，就这个意思可能好一点，就是他真的这个蕴的意思。比如说那个人的之中这个无蕴呢，就是转生到这个田界的这个无蕴，田界的这个无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中间的这个人界和那个田界之间的中间的这个无蕴呢，就是已经这个无生呢，就是没有这个身体有这个过失。怎么会又没有是身体的这个过失呢？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观察，若其无有生，则无有往来。就如果他没有身体的话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没有这个往来，就是他那个前面的这个无蕴到这个后面这个无蕴的时候，中间的这个身体呢，就是不应该这个有了。就是为什么是没有呢？我们这样观察，比如说我现在是这个人，我死了以后呢，就是我转生到这个三十三天的这个天子，就是转生到这个天子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天生的那个身体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得到，就是然后我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在这个四徒林里面已经全部这个灭完了以后的话，那么中间呢，就是有没有一个这个身体？就是如果这个有没有这个身体，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问。如果说是中间就是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呢，就没有身体，也可以说整个这个无蕴呢，就是有没有呢？就中间呢，就是应该这个说是没有。就是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因为中间呢，就是把这个人的肾已经射完了，就是田的这个身体呢，就是还没有这个去。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呢，那么就是没有身体的这种扭转者呢，就是什么样？就是那么可以这样这个说。如果说是中间是有一个身体，但是这种身体呢，在这个他的贤居论当中是这样观察的，虽然是有一个身体，但是这种身体呢，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天人的身体，是中阴的这个身体。那么中阴的身体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身体就是射完了，然后中阴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就是借数，中阴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借数的时候，中间呢有没有间隔？就是可以这样这个观察。如果你说是中间呢，就是有间隔的话呢，就是也同样的道理，中阴的身体和我的身体之间呢，还有一个身体。就是如果你说中阴的这个中间就是没有身体的话呢，那么扭转者已经不存在了，就是有这个过失。如果刚才这个说法呢，就是说是中间是没有身体是不合理的，就是中间应该有身体，而且呢中间的这个身体就是比如说这个我的这个身体跟那个中阴的身体呢，就是同时这个参生，同时存在的话呢，那么我现在的这个身体都已经变成了中阴身了，就是有这个过失。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摩诃仁波切我们那个今天学的那个讲义里面的话呢，那么六道轮回的这个众生的身体都全部这个一体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你那个中阴身体跟那个天人身体，或者是我们 们这个人的身体和天人的身体呢，就是中间没有什么间隔，就是人的身体过了以后就是这个天人的身体。这样的话呢，这种身体呢就是同时这个存在。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必须中间要有一个借助，就是其实这个推理的话呢，就是全知无光存在的如意宝藏能当做就是讲的比较这个清楚啊，就是他这个呢，比如说人和天人之间呢，就是他那个身体呢就是借助还是不借助，就是如果你说是这个借助的话呢，就是那么人道和天道呢就混为一体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身体都是天人的身体，就是不同时的话呢不可能借助，就是那么同时的话呢就是那这样人的身体既是人的身体又是天人的身体，就是也应该有这种这个过失。如果你说是中间没有这个借助，中间有间隔，中间有间隔的话呢，那么中间的间隔呢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身体？如果你说是中阴身的话呢，中阴身和天人之间的中阴身和我们这个人之间的这个身体中间呢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身体？如果又是其他的这个身体的话呢，中阴身和人之间呢还有一个中阴身的话呢，那么这是有什么矫正逆证？就是那么你一定要给我矫正逆证拿出来，矫正逆证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矫正逆证的就举不出来，就是举不出来。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中间呢就是有无神的过失啊，就是有无神的这个过失啊。还有呢，也有这样的这个观察方法，比如说这个贤觉论当中的话呢，就是说是你们的这样的这种这个这个推理呢，就是在这里不用也可以。意思就是说，刚才那个就是如果这个身体呢，中间就是有没有这样的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观察呢，就是非常就是慎，就是让我们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也不好这个说吧，就是现在就是说中间有身体的话呢，就是也不行的，这个中间呢还需要这个身体，不然的话呢，中间就已经这个间断了。然后呢，中间说这个没有身体的，中间没有其他的这个身体，或者是中间呢就是天人的身体，人的身体过了以后，马上这个天人的身体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口头上是说马上这个什么什么，但是马上的话呢，你必须要中间有没有一个间隔，就是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最后呢知道是这个中神呢确实是也没办法这个扭转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接触也是不行的，不接触也是不行的。如果这个不接触呢，就是中间有无神的这个过失，就是现在我们科判里面呢就是观察这个无神的过失。如果是中间那个接触的话呢，就像我们下面讲义里面所讲的一样的，那么天人和人的这个身体都一体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六道轮回的这个整个很多那个不同相续的众生的身体呢，就是也这个一体了，就是有这个过失。所以呢，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那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最后这个所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众生呢，就是也是这个分别念降临的。真正的这个在轮回当中的话，就是扭转智的这种众生呢，就是不存在的啊。就是从了义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正是那个所谓的这个扭转智的这种轮回呢，就是根本是不这个存在的。就是说这个说扭转的这个轮回也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无影也不存在的，就人我也是不存在的。就是所以这样的这种空性呢，就是应该升起定界，就这就是我们这个颂词呢，就是所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样的啊。这是我们刚才那个破人我啊，就是破人我这个扭转就是不合理，就是这个已经破完了。现在呢就是破这个涅槃就是自性不成立，就是破涅槃自性成立。破涅槃自性成立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破这个诸蕴这个涅槃这个成立和破人我涅槃成立。分两个方面，就是破这个蕴，就是蕴的这个涅槃成立就是不合理，和破这个人我的这个涅槃成立不合理，就是他意思就是成破吧，就是破的话不合理，不所以可以，破这个诸蕴这涅槃成立和破这个人我涅槃成立，就是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有两句，就是诸心若灭者，时时则众不然啊，就是诸心若灭者，时众不然。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对方是这样认为的，虽然这个前面所讲的这样的这个人我和扭转者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应该那个这个人我是这个存在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的相反方面的这个涅槃这个存在的缘故啊，就是涅槃存在的话呢，就是人我为什么不存在的，他的唯品应该存在吧，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但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诸心若灭者，诸心是在这里诸蕴吧，就是我们这个无蕴，一切这个所有的诸蕴呢，就是如果可以灭，就是如果可以就是得涅槃，就是那么得涅槃的话呢，如果你这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时时众不然，就是这种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它不合理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其他的著述里面已经讲了，它这里都没有这个讲。为什么是这是不合理呢？因为那个这我们这个前面的这种观察方法来可以说，就是现在你的这个无蕴呢，就是灭尽涅槃，就是灭入这个涅槃吧。那么无蕴这个灭尽涅槃的话呢，你这个无蕴是常有的这个灭入呢，还是不常的这个灭？如果是你说这个无蕴呢，就是常有的。如果无蕴常有的话呢， 就是不可能涅槃，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常有的呢，就是先那个没有涅槃的，就是最后呢，就是变成涅槃呢，就是这样呢，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就是所以说不能这个涅槃的。如果说是这个无蕴呢，就是是无常的，就是无常的这个驱入涅槃的话，无常驱入涅槃呢也不可能的，因为无常呢就是它是刹那性慧灭的，刹那性慧灭的话呢，就是它这个就一切没有涅槃的东西呢，就是先那个驱入涅槃呢，它就是用两个这个性缘呢，就是根本在它的这个本体当中是无法这个寻找的，就无法找到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他这里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我不是那个诸云呢，就是驱入涅槃是这个不合理的，不合理呢就是常我也是不合理的，就是不常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啊，就是不合理的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呢就是无蕴这个不能驱入涅槃的话呢，那么人我可不可以驱入涅槃呢？这个人我不能驱入涅槃，第二个可怕呢就是破这个人我这个就是涅槃成立吧，就是破人我成立涅槃。那么这个呢在宋词当中这样讲，终身若灭则时时则不然，就是时时亦不然。那么如果这个对方呢就是也是说这个涅槃的是这个什么这个无因，就是虽然驱逐涅槃是不合理的，但是众生就是众生是他真理指的是这个人我，人我的话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驱逐涅槃吧，就是如果有这种说法的话呢，那这种这个说法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是不合理呢？因为那个对刚才那个推理的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常我呢，就是常我呢就是是常有的这个驱逐涅槃呢，就是人我的这种众生呢就是是无常的这个驱逐涅槃，如果这个人我是常有的这个驱逐涅槃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常有的话呢，以前它的本体是什么样，以后也要也必须是这样。这样的话呢，那么常有呢，就是没有这个驱逐的众生要驱逐涅槃的这样的两种行为呢，就是在常有的法上面相违的缘故，不合理啊，就不合理。然后这个你说是无常的这个众生是驱逐涅槃的话呢，无常的众生驱逐涅槃呢，就是不可能，就是为什么是不可能呢？因为那个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就是一刹那就已经这个毁灭，就是刹那这毁灭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这个驱逐涅槃的这种这个事件，就是没有这个驱逐涅槃，最后呢就是得这个涅槃的这种这个就是过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有的。所以呢就是从两方面来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啊，就是根本得不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通过以上的这个推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优补这个肚子补的这种这个观点呢，就是不合理的。如果你呢这个说是这个有常有的也是不合理的，无常的也是不合理的，那么这样一来，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呢，就是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也是不成立的。因此呢，就是在贤聚论当中引用了这个般若经啊，就是引用了这个般若经呢，就是就是佛陀就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须菩提这个涅槃呢，就是也这个如幻这个如梦，就是这个涅槃呢就是如幻如梦，就是然后就是生过涅槃之法呢，也是如幻如梦，就是生过这个涅槃的这个法，就是那么涅槃它的本体呢就是如幻如梦的。然后就是假设说它是一种这个假设句吧，就是假设说是这个生过涅槃的法存在的话呢，也是这个如幻如梦的啊，就也是这个如幻如梦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贤聚论里面，就是引用了一个就是灯层王经，就是也就是三摩地王经的有一个校正，就是它这个校正当中呢，就是这样讲的：神以地如梦啊，就是神以地呢就是如梦梦幻一样的，神以地如梦，涅槃亦如梦，就是涅槃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梦幻一样的。直至如指彻则成圣一界，就智者呢，就是如果知道这个意思，就智者若智者，就是智者呢，就是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就若智者，就是智者的话呢，就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呢，那么这个呢，则成就是那么称为是什么呢？那么称为那个就是圣一是什么？这个圣一界就树神的圣，就是一世的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所谓的这个圣一地呢，就是如梦一样的。那么涅槃呢，就是也是这个入梦，就是任何一个智者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这是这个可以称之为是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意界，意思我们这个意识当中这个说胡子的戒律，就是因为那个性的这个戒律当中的话呢，就是最殊胜的就是要通达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这个在座的道友的话呢，就是也应该从这方面去观察。还有一些那个就夜深人士的一些著述里面的话呢，也是这样这样的。你们那个这个在前面这种推理也是可以的。前面这种推理的话呢，你们那个比如说这个屈辱这个涅槃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屈辱涅槃呢，就是是因为他们对方呢就是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人我存在。那么不可思议的这种人我屈辱涅槃的话呢，它是这个了智而屈辱呢，就是不了智而这个屈辱。如果了智而屈辱的话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因为呢就是你们说的是不可思议，就是不可思议的话呢，如果是了智的话呢，就是就不能那个就屈辱涅槃呢，因为就不是不可思议了，就是已经可以思议了，就是可以思了，就是了智的话呢可以思了就可以那个可以相可以思维了，以此这个意思。如果说是这个不了智的话呢，谁也不知道的话呢， 你们说了也是徒劳无益，就是没有任何用，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观测方法。还有就是还有一种观测方法的话呢，你们这个什么肚子部呢，就是认为是一种那个不可思议的，我要这个屈辱涅槃，我要屈辱涅槃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这个我呢，就是常有的屈辱涅槃，是无常的这个屈辱涅槃。如果他本来是常有的话呢，就是没有必要这个屈辱了，因为他自己的本体就本来的是涅槃已经具足的缘故。如果是无常的话呢，就是那么无常的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屈辱涅槃。如果是无常的屈辱涅槃的话呢，那他就不是不可思议了，就是应该是这个可以思议了，就是有这个过程。所以刚才那个国人版呢，就是他为什么说是这个对方呢，就是那个这个肚子部呢，就是因为肚子部我们这个如同人学的时候也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承认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我，就是所以呢就是应该在这个先居论当中也是有那个明确的，虽然其他的一些这个著述当中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清楚，但是呢应该在这个先居论呢，就是应该以这样呢这个校正的话呢，就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所谓的这种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屈辱涅槃，就是涅槃自性成立呢，就是不合理的。刚才那个轮回自性成立不合理呢，就是两个方面来观察的。然后这个涅槃自性成立呢，就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无蕴屈辱涅槃也不合理的，终身屈辱涅槃也是不合理的。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颂词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如果这个什么这个无蕴屈辱那个涅槃呢，就是世世则不染；终身屈辱涅槃呢，世世则不染。上师，我讲完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这个所简单一点的话，那就是当然那个就这样，这个事实则不然，那就是也是比较简单。这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那个刚才第一个科判当中的话呢，就是破这个能力自性成立已经讲完了。下面呢就是破那个这个福解自性成立，就是解福也可以，福解也可以。这个自性成立呢，就是分两个方面，就是共破和别破，就是分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个共破吧，就是共的来，共破也可以说通。就是宗的来，就是破这个解脱和这个束缚不成立，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看这个可能没有分吧，就是应该。就是共破，诸性生灭相，不复亦不解，不复亦不解，诸性生灭相不复也不解。那么众生如现说，不复也不解，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那个整个轮回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那个就是这个束缚和这个解脱，就是意思是，首先这也是从两方面来去观察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无蕴，所有的这个无蕴的话呢，我们这个不管是色声香味，就是不是那个色。什么这个色心相识，就是所有的这些无蕴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生灭性的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一刹那就是产生，产生完了以后呢，就是它就马上会灭亡的，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呢，就是这个生完了以后呢，就是刹那就不停留的，然后自己就是灭亡的，就是它这样的一种本性。它既然是这样本性的话呢，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无蕴呢，就是不可能有这个束缚的，也不可能呢就是有这个解脱的。为什么呢？它既然是这个，如果是它是这个常有的话，那就是就有没有一个常有的，就如果是常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但是这个常有的这种无蕴呢，就是不可能有的。常有没有的话呢，就是它是无常这个生灭性的。生灭性的话呢，那么就是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它首先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就是它没有这个产生。当它一刹那生气的时候呢，它就马上就自我这个灭亡了，就是已经灭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没有那个束缚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束缚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生的时候的就马上灭亡，那就是它没有一个安住的这个过程。如果你要这个束缚的话，那就是首先应该安住的过程。安住的过程的时候呢，就是它就被那个已经束缚了。束缚完了以后的话呢，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束缚当中是得这个解脱的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刃的话呢，就是这个刃呢，就是先翻法了，翻法以后呢，就是把它那个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就困起来了，就是这个就称之为是束缚。后来呢，就是通过各种关系呢，就是这个人呢，从那个监狱里面已经释放了，就是人们呢，就是称为是已经那个解脱了，就是解脱了，就是可以这样这个说的。但是呢，一切这个无为法的一切所有的这个无蕴的话呢，就是它是这个刹那性生灭的。刹那性生灭的话呢，它是这个首先呢，就是它的本体的时候还没有成立，然后它的本体一成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刹那当中它就不停留的，马上就灭亡。马上就灭亡的话呢，怎么回事有就是它有这个束缚的时候呢？既然没有束缚的话呢，就是那怎么回事有那个解脱呢？就像这个使女的儿子呢，就是他没有这个参生的话呢，有没有就是他那个束缚和这个解脱的这个两种过程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有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人们呢，就是经常这样这个相是相，就是说是有这个束缚有困呐就是我这个相续当中呢，有贪嗔痴一直这个这几天一直是这个困着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在这个什么那个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有困难的，就是但是我一直要想爬起来，就是我经常这个睡觉啊还是什么这个倒在这个地上过几次，但是我还是要爬。
大起来。但是从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就刚开始这个乌云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都已经灭完了，就是哪里有这个睡觉的时间呢，哪里有这个倒下去的时间呢，就根本是没有的，就是然后那个诸行圣灭相，就是不复也不竭。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乌云的这个本体呢，既然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众生就是所谓的这个人我，所谓的这个人我呢，也是这个入现所，入现是他真理的这个现呢，就是仙居人里面说的是前面的那个，因为刚才那个诸行圣灭相吧，就是这个仙所呢，就是圣灭相是也是一样的。其实仙所不说也可以，就是就终身那个什么圣灭相的话，仙所呢也是指的是前面的那个，就是只有一行，那也可以，就是他那个解释的方式呢，就是都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梵文当中也应该是这样的，好像那个秦边论师的翻译啊，就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众生的话呢，就是也像刚刚所说的那样，这个圣灭相的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无影那样，就是也是这个圣灭相的。既然这个是圣灭相的话呢，那么就是它不会有这个束缚啊，就是不会有这个束缚，不会有束缚。为什么呢？就是也是我们同样的去观察，就是如果是这个常有的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不可能这个有束缚，就是这个呢，就众生也是没有一个常有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既然它是无常，就是那么无常的众生的话呢，就是无常的话呢，一定是它是这个生灭性的。那么生灭性的话呢，就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当它生的时候的话呢，就开始就它的本体都已经刹那性，刹那性的话呢，就是自我这个灭亡，就是自我灭亡的话呢，那么有没有这个束缚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束缚的时候，没有这个束缚的时候呢，就是最后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解脱的时候啊。那么以前那个就是汉地那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吧，就是禅宗的这个公案当中的话呢，就是有些那个弟子呢，就是在那个禅寺面前那个细求，就是细求呢，我现在那个被烦恼这个困着的，就是然后就是给我可不可以就是指点这个迷途，就是然后这个禅师呢，就是说是你这个哪里，你本来是你这个自己的本体都是不存在，怎么回事有这个束缚呢？就是当他这样这个华印杠罗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弟子呢，就是马上那个豁然开悟，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供案，就是也有这个有些这个立根者的话呢，也有供案那个什么这个供案的话呢，就是他全部都没有这个降解。以前我看过这种供案，但那个呢好像在那个这个银顺法师的那个里面呢，就是稍微用了一点点，就是用了一点那个原来方如意宝降那个文殊大圆满的时候呢，就是降了什么那个德罗巴和南若巴的这个供案，就是然后当时说是德罗巴和南若巴的供案呢，就是一部分是大圆满前行里面也是应用过，就是就用了一部分吧，就是有一个断节的用呢，就是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他这个银顺法师的那个里面的话呢，就是也用了一点点，但实际上呢我像是这禅宗的很多供案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给他指指星星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细缚，就是这也就是说是束缚这这个不存在的话呢，就怎么回事有解脱啊，就这样的。然后我们那个学习无光正在的十相报众人的时候呢，就是也应该有很多的那种这个教验，就是在这个尤其是这个束缚方面，就是不存在束缚呢，自然那个解开。尤其是在大圆满的时候呢，大圆满呢，就是你这个认识性的本性的时候呢，就是本来的是这个性呢，从来都是没有这个束缚过，就是就像那个色的这个毒色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它自己自然这个解开，就是它就是根本不需要用那个其他人来把它的身体上面的那个戒带就是松开，就是根本不需要的，就是它依靠自身呢这个解开，就是所以这个禅宗当中也是这样的，就是大圆满当中也是这样的。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呢，就自己认为是我已经这个困在这个轮回当中是非常这个苦恼啊，就是就非常苦恼，就是我一定要这个坚强，不然的话呢，就是倒下去了，就是万一我起不来的话那怎么办，就是一直动，哎，就现在我起来了，就是真的我以后再如果倒下去的话我还要站起来，一定要勇敢，一定要坚强，就是在这样认为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也是这荣松班智达在入大乘论里面说是那个还是我们有一种这个小乘的这种习气在里面，就是所以一直认为是我还是站起来，就站着也是存在的，束缚这也是存在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在这样的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直这个心里面耿耿于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一定要站起来，这样讲。但是真正的这种这个本体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束缚这就是众生呢，就是根本不可能这个存在的。为什么呢？常有的这种众生呢，就是怎么会这个这个束缚呢，就不可能的。不无常的这个众生呢，就是也这么会这个这个束缚呢，就是他就一刹那就已经灭完了。这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本体呢，就是真是那个发觉这个本来面目，就是本来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众生呢，就是他这样的这种这个道理呢，就是没有这个通达，没有通达的话呢，就一直认为就是外面呢，就是有这个，就像是那个耶稣呢，就是寻找这个羊眼穗一样的，就是他一直认为就是外面有这个真正的一些那个这个碎牛，就是就然后一直这个奔跑，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众生呢，就是就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认为是这个存在的，就是这也是这个是一种这个执着。这
样一来呢，就是他真理这个说啊，这个终身呢，就是生灭都是是不存在的啊，就是生灭都是是不存在，生命不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借佛呢，就是也是不存在的道理呢，就是在真理这样讲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从讲义上跟大家读一遍。下面说这个。如众圣往来迎接诸诸入种无种求进物，虽有往来者，如果对方反驳此反驳道，这二者是完全是不同的。就是有恒常与无常不可言说的菩提迦了，就是这个肚子部呢，就是他说常也不能说，不常也不能说，反正有这样的这个人我呢存在。因为那个说常的时候呢，就是常的也找不到的，然后就是无常的时候呢，就是无常也是不能说，不然有很多的过失。但是常和不生我反正不懂，就是反正我有，就是有我就是这，如果没有我的话，那谁吃饭呢？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呢，我们跟那个外面的一些人那个教导的时候呢，就是说的特别特别的简单，我肯定有的，就是你怎么有有的方式给我讲的话呢，他也讲不着，反正有有有就是有，就还说什么这肚子不呢，就是啊，是有时候他们可能是这样说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云结处如，就是入他云结处吧，云结处也菩提迦了呢，就是我的这种关系在前面已经然与然者的这个关系是也得出来的这个结论一样的。无论是如何寻找其本体为一体，一体具有能以所以无种关系，也如侍女的二子一般了不可得的结论，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啊，就得出了什么结论呢？通过无相观察来那个无影和，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我呢，就是跟那个这个蕴界处的人和一个法呢，就是这个贤居论当中是他就一个一个的去观察，就是我刚才就稍微提了一下但你们如果详细观察的话呢，也接下来过后的是你可以这个比如说十二处当中的话呢，就是人和一处呢，就是可以跟那个就是不可思议的我呢，就是到底是一体还是一体能以，所以就这样去观察，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根本就是得不到的，就是根本得不到。既然如此，有哪些菩提切了会这个轮转呢？就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因为这个无蕴呢，就是一地一地的，通过无种方式来根本得不到的话呢，那么这个你从这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可以宣说是还有一个人我这个还在轮回当中扭转呢？如果称许经去印无蕴不存在的情况下，菩提切勒的轮转仍然存在。如果这个他的经去印的这个无蕴呢，就是根本不存在，但是所谓的一种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菩提切勒还仍然存在的话呢，然如果轮回安逸的印度不存在，就是他那个安逸的无蕴的印度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依靠他的这个菩提切勒是怎么存在呢？这种能力也是站不住脚。如果还是就是固执的人为轮就是什么轮转这个存在，就是这样的这种轮转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也是不合理的。就是我们呢，就是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就是加以反驳。那么怎么样这个反驳呢？如果需要从人的身体转移到天人的身体，不是原有的这个无蕴是不可能的。他这种这个观察方式的话呢，应该是跟那个下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就是下面，所以我那个问了这个解释吧，就是就是后面呢就是有一个连接问，就是就以上所说的，就是以上所说是实际上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应该跟那个下面的这个中间无有圣体的这个比喻呢，就是比较这个就是切合啊，就是意思是因为前面呢已经这个蕴结出通过无种观察的话呢，就是根本得不到。怎么样得不到的话呢，就是下面是我们这个人的这种一体一体的这个惯性来，就是也是是一种观察，就是那么比如说从这个人的身体呢转移到天人的身体，天人的身体以后的话，就是不是原有的这个无蕴是不可能的，就是不是呢不可能的。如果这个舍弃呢这个原有的身体，在前后儿时儿子自前呢就不存在其他的这个无蕴了，就如果这个原来的已经舍弃了，就是后面的还没有得，这样的话呢就中间就没有这个其他的无蕴了。在这个此时此刻，菩提迦勒已经远离了其安逸的印了，进去无印了，就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中间的那个众生吧，就中间的那个众生呢，就是不应该这个存在了。就为什么呢？他就这个色识处不存在了，就是色识安逸的这种色识处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呢，所谓的这个轮转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刚才我讲的一样，如果你这中间就是加上一个什么中印身啊，中间也加上任何其他的众生的话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印身的身体呢，它具不具足无印？如果具足的无印的话呢，那么这个前面人的身体和中阴身之间呢，就是有什么关系？你 精心这样去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要么呢就是承认这个中间有间隔，就是中间没有间隔的话呢，就是那么人的身体都已经变成中阴身了。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个中阴身呢，就是还是一个中阴身呢，就是坐在法座上那个，其他的很多中阴身在这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都变成中阴身了，已经色了，那有这个过失了，就是但谁都不敢这样说吧，就是我们还没有色，就是还这个到中阴身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过失了，如果那个跟前人也是这样的观察的，如果那个这个中间没有间隔的话呢，就是这个现在的所有的人都变成了这个天人呢，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殿堂也是天界的无量功呢，就是但这个有限量有害的，就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你说是中间有间隔的话呢，就是那么天人和中间呢，就是有间隔的话呢，这种这个众生呢，就是没有这个色识出来，就是没有这个依靠这个无眼而安离的。如果程序前和自间还存在中间的与过渡阶段，就会有天运人而则同一时刻出现的过失，就是有这个过失，就是他那个中间的话呢，就是没有这个过渡期间，就是这个已经这个没有什么间隔，就是就像瑞宝藏里面观察一样，就是中间呢就是没有什么间隔的话呢，那么这个天人和人呢就是同时这个出现了。那么如此的话呢，就有什么样的过失呢？一个菩提切了呢，就是成为这个两个问题呢，就是一个相续的人呢，就是既是天人又是人，就是有两个问题，也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相续当中，所有的六道轮回的同时这个出现的后果，就是也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人和那个天呢，就是不同的两个六道轮回，就是那么比如说我呢，就是先那个人，就是然后呢就变成天人，就是天人以后呢就是转生到这个地狱里面，地狱里面后来呢就是就变成恶鬼和旁生，就是在这样的话呢，我的这几个相续呢就是在一个相续当中，但是你们已经承认呢，就是中间就是没有什么间隔，就是没有什么间隔的话呢，那么六道轮回的这个就什么那个所有的这个身体的话呢，比如说我一个人呢就是转生六道当中的话呢，在我的这个身上呢，现在同一个时间都是应该这个出现的，有这个过失。所以希望你们那个下面讲义里面，我看你们这个有些讲义呢好像不是特别这个重视一样的，讲义里面有很多的这种推理的话，那就是一定要用到这个颂词上面。按照五位轮式的这个五位轮呢，就是这个五位轮的这个观念呢，就是这样讲的，如果是轮回或者是无云之外的遗体的扭转在的菩提界了，在三有这个洞中这个轮转，那么请问就如果这个无云以外的一个扭转在存在的话呢，那么这个扭转之时是不关待轮回各道之身体而单独扭转的菩提切了呢，还是这个观待轮回各道的这个身体，而从一个身体突生到另一个身体，就是它是观待还是不观待，就是它两个方面来这个观察的。按照无为轮次的这个分析的话呢，然后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先人是不合理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没有叙述，就是这个是苦阿里面的，因为咱们当中的话只有第二种情况来进行分析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的菩提切了呢，就是观待各自的轮回，就是也就是说从这个人到这个别的这个天人当中啊，就这样的话呢，那么即使人天道的身体等不知在同时这个出现，就是不可能就是在那个同时出现，该菩提切了就必须舍弃前世的身体而接受后世的身体，这个是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一定要不可能同时出现，就是一定要前面的身体舍弃，然后就是再出现这个后面的身体。在此中间的这个间隙当中的这个菩提切了，不应该是前和二在中的人和以为菩提切了的无影身，所以在此二者之间是并非二者之一菩提界了，就不存在无影，有这个过失了，就是因为中间的这个呢，你说天人也不信的，说人也不信的，这个人的无影也不存在，这个天人的无影也不存在，那么中间的这种呢，就是这个有无胜的这种过失啊，就无有身体的过失。既然无论是人道还是使其色识出的无影胜都不是存在，就是人还是天人呢，就是你中间的这个色识出呢，就是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这个天人的身体的话，那么所有扭转者也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存在的，这种远离了这个存在与无云的这种轮回，有这么可能具有存在的意义？根本没有的，就是它这个中间呢，就是扭转色的这种声响呢，就是根本不明，就是啊，就根本不可能得到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所谓的扭转色呢，就是不成立。如果程序前和世的菩提切了分为分别各自的这个异体，就如果你说是中间的这个就是这个菩提切了的话呢，就是分别为这个天人或者是人呢，就是它这样这个各自异 体的话，就会有菩提切了成为这个无常或者是众多的过失。那么这个人我呢，就是有很多的过失了，前人的这个人我，然后这个人的人我，中阴的人我，就是那么一个人我呢，就是有很多的过失，还有这个无常的过失当当，就是那么无常的过失如果成立的话，那前面讲了就是毁灭心呢，就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此一来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故就这个依然这个存在。所以这个呢，实际上是这个松子呢，应该可能跳到前面也好一点，但是字面上松子解释的时候，好像这个松子呢就一直可能是下面字面上解释的时候会不会掉了，就是在文里面就是大的那个点点呢，就是在下面的那个上面，就是所以这个松子呢应在这个中间。若从生之圣往来即无圣，若其无有圣则无有往来。这个松子应该提到前面可能好一点吧。反正自己找不着得到，就像我们那个前面如果需要从人的身体到天人的身体，从那个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其实他用那个一个是这个无为人次的这个观点的这个解释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前面呢就是前面的这种解释呢就是基本上跟那个先举人就是，但先举人的中间就是对中医神的观察就是比较这个细致，就是有这样的。然后国人版的话呢，就是他真的就不细致，光是字面上做一个解释，前面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前面所说的那样，你看前面所说的那样是指的是就是就刚才我们就是前面分析的这些问题呢，全部是指的这个前面所说的那样。扭转这色气呢，前世的人的身体，而天人的身体在扭转，就是如果这样呢，则与此儿子自见呢，单独扭转这的金曲音的身，就不存在了，就是有这个过失。如果在此期间呢，无云身不存在，或者说是这个远离了金曲无云，那么作者扭转这人我又是这么回事扭转呢？因为安离扭转这的因已经这个远离了的缘故啊，就是这个扭转这中间不存在，所以是发泰国的方式来这样安离的。下面是那个诸心如灭则是是终不然，终身如灭则是是亦不然。如果对方认为轮回就是存在的，因为与他相违的涅槃存在的缘故，就是对方这样认为的话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你们所谓的这个涅槃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诸心与终身的本体是不能存在的，即使他们的本体存在，则无论恒常还是无常，涅槃都是不能存在的。从两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呢，你们这个无蕴也不可能成立这个就譬如涅槃的，然后众生也这个譬如涅槃的，就是这是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首先足行刻意涅槃的论点是无论如何也是站不住脚，就是比如说这个无蕴的话呢，就是他这个譬如涅槃呢，就是他可以譬如涅槃，这样的怎么样去观察呢，就是不合理的，就是常有也不合理的，不常也不合理的。那么如果住心是恒常，再不会发生这个改变，就是他那个心呢，就如果常有的话，那不可能的。如果住心是无常，在一刹那间当中是毁灭的，则可以依据前面已经所宣讲过的，对其进行观察的方法予以破除，就是所以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就是刚才那个，就是住心就是常有也不合理的，不常也是不合理的。其次，如果按照前面的进行观察抉择，终身以及不可言说的我，也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有这个涅槃的啊！就是真正的这种思想存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终身也是不可能涅槃的。然后呢，那个无蕴呢，就是也不可能这个去除涅槃，就是常有不常有，从两个方面来观察。那么这部书佛与解脱，诸心生灭相不复也不解，终身入贤所不复也不解。如果对方认为你们虽然破折呢轮回与涅槃呢，但书佛与解脱是存在的，因为书佛与解脱这个成立，所以轮回涅槃也是应该这个存在的。怎么样这个存在呢？就是被贪爱当烦恼这个束缚，从而呢就是这个深陷于这个三界轮回当中，就是三界轮回不逃脱的嘛。就是我们不是这个经常也是说是这个被这个烦恼这个困着的很痛苦，很不舒服，一定要爬起来。但是束缚与解脱并不存在，就是束缚与这个解脱是并不存在。首先是如果诸心是恒常的，人们呢就是很容易通达不存在这个束缚与解脱的，在此呢就是不必宣说了。如果恒常的这个他不可能有先有这个束缚的时候，后来呢就是堕解脱的时候，这个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这个就容易就是搞懂。其次，如果诸心是一刹那就是参生，然后第二刹那呢就是毁灭，就是意思就是说刹那参生的时候，第二刹那是根本不存在，它已经灭完了。生和那个灭呢，可以说生和灭是实际上是同时。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参生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真正去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第二刹那的时候的是已经灭完了，就是它就
禅僧呢实际上是涅槃没有什么差别。如果这样的话呢，在此之间是不可能被烦恼这个束缚，之后的话呢也不可能解脱，因为在一个刹那间当中呢，就是你有这个有束缚的时候，有这个什么有这个解脱的时候的话呢，不是一刹那了，就有两个这个刹那了，就是。但是这个在无常的这个法上面呢，就是能不能按理呢，就是比如说一个刹那上面是先是那个束缚的，然后呢就是后来这个解脱的，在一个刹那的法上面的话呢，就是根本不可能按理。如果真正详细去观察的时候，不管是在自相续当中的烦恼，还是在外面的这个万事万物呢，所谓的这个无常性也是，这不过是我们比较粗大的概念一样啊，就是概念一样。真正的那个它的本体上呢，就是是这个照不到的，就是所以呢，就是无常的法呢，就是也不可能有这个束缚的。在此之前是不可被烦恼这个束缚啊，就是之后呢，就是也不会这个有解脱，因为诸行在一刹那间已经这个产生。既然这个已经这个成立呢，就没有这个机会再变为一体的这种踏法，就是没有这个变的，就是他那个一刹那的时候产生以后呢，就马上明完了。就像是前面说观察诸行的方法一样，众生也是既不是，他这个前面呢，就指的是就是这个前两句里面的，就是前面这个说观察的方法一样，众生也是既不是属佛的，也不是呢，就是这个不可能这个存在这个解脱的，就是不可能解脱的。你怎么会是有解脱呢？哪里有解脱？就是解脱也不可能有的，然后这个束缚也不可能有的。解脱和束缚都没有的话呢，就是哪里有这个就是不舒服啊，或者是被烦恼困着的？没有，烦恼一点也是没有害过我们的。好，今天讲到这里，下面大家一起回向功德。那所能得一贪切和半夜陀那尼的真那贪切吉伽那吉拉隆彻巴遮根陀林卓瓦陀